好，我们请玉马可弟兄来传讲福音。
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们，晚安。我们中间有谁会拉大提琴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我们中间有谁见过大提琴的？啊，哎，还有人没举手的？有没有人听说过大提琴这个东西的？有一位大提琴大师，在音乐界大家称他有一个昵称叫老罗 Rostropovich， 俄国人。他拉的这把大提琴是世界上第一把大提琴，是拿破仑拉过的，后来传到他的手里。有一次他拿了这把大提琴在上海大剧院演出，那一次的演出我亲自去看了，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他拉的那个大提琴那叫是精妙绝伦，绝对是大师。他当时是好像82、83岁的高龄。就在他独奏到最高潮那一个神来之笔的时候，台下一只手机响了，全场哗然，全上海人丢尽了脸，啊，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个大师回国不久就与世长辞，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系。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有手机的，你看一看好不好，是不是静音或者关掉了。我觉得我的时间还没到。好，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多少朋友们是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之前，或者说现在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举一下手我看一下好不好？没有关系，你可以给我让我看一下。好，好，谢谢，可以放下来。你们今天来参加这个我们叫布道会啊，门票多少钱一张啊？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啊？这个负责弟兄，门票多少钱一张？没有门票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对不对？中国人说便宜怎么样，没好货。但是白给的呢，不要白不要，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你今天听一天，明天还白送两天，后天明天后天还有继续的内容。那我们在开始正式讲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写在圣经的新约使徒行传第17章。好，有没有可能打在屏幕上面，我们请每一个朋友啊都一起来念。好，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好，然后等到屏幕上有了，我们再一起念哈。这段圣经讲到一个人叫保罗。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失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但是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经文在上面没有是吧？好，没有问题。好，我再把我前面读的那一段跟大家重复一遍。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拔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保罗站在亚略拔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话出自于一本书，这本书叫《圣经》。在80年代，美国的一群学者做了一个调查，他到各个领域的专家那里第一份问卷，他问各个领域的专家，你们觉得人类在过去的1000年当中，对于人类历史进程最有影响的100个人是谁？各个领域，政治、文化、科学，各个领域对于人类文化进程最有影响的人，包括正面的影响，包括负面的影响，最大的100个人是谁？那大家都有这个问卷调查答案递上来，大家猜猜前10名都有谁？啊，猜猜看前10名都有谁？啊，爱因斯坦。是不是牛顿啊？这些科学家都没有问题，这个毛泽东啊、希特勒呀、斯大林啊，这些都没有排在前面哈，都排在20-30名啊。耶稣是过去2000年的人 啊，不是过去一千年的人。一千年的人有谁？待会我们会讲到一个人叫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排在前十名。那我想说的前几名都没有关系，知道第一名是谁？第一名，在过去的一千年里面，大家认为这一个人对于人类文化历史影响最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后天》，是一个灾难片。有没有人知道的《后天》？啊，就是讲到说一个大的，那个叫什么？一个气候变化，全球骤冷啊，结果那个暴风雨就刮到了一个地方，结果有一群人，他们就是这个电影的主角，开始躲避那个大的那个寒流，结果他们躲进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真的地方，在美国的在纽约市，是纽约图书馆。那个电影啊是从上面往下拍的，就拍那个纽约图书馆那个顶，一群人往里跑，后面那个大风开始追过来，很精彩的电影。因为对不起，有点感冒。因为这是一个寒流，所以等这个寒流把那个房子包围的时候，那个房子里面非常冷，他们需要取暖，电哪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只能烧火。那图书馆里面取暖其实很简单，他们怎么样可以怎么样烧书，对不对？结果有人拿起一本书就要烧，边上有人把他拦住他了，说这个书不能烧的。知道为什么这个书不能烧？这书是圣经啊，其实圣经那个多了，对不对？真有人烧圣经的，但那本圣经不能烧。为什么不能烧呢？那本圣经是全世界第一本印刷出来的圣经，懂不懂？这个之前圣经是怎么样？手抄的，它是怎么印刷的？谁印刷的呢？这个人的名字叫 Johannes Gutenberg， 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印刷机。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是什么？印刷术，知道吗？印刷术是一个概念，印刷机是什么？是一个机器。正因为这个德国人发明了这个印刷机，它可以使任何的书本成倍的增长。在他发明印刷机一年之内，世界上的书籍的传播量一年之内增加了600万倍。如果没有印刷，人类的知识文明是没有办法传递的，至少是没有办法快速传递的，效率一定很差。那这个人发明印刷机是为了印什么？知道不知道？他是为了印圣经。他印的第一批圣经现在全世界存世49本，美国有11本，你想去看三藩市有一本，美国纽约图书馆也有一本。那这一本圣经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这一本书直到1975年为止，它被印刷了50亿册。圣经在人类历史上到1975年为止被印刷了50亿册。大家知道发行量第二大的书是哪一本？有人知道吗？年纪大一点可能知道，都看过。回答正确，毛泽东语录。印刷量多少？9亿本，现在不再印了，现在你印你卖不出去了，对不对？圣经的发行量是世界第一，它超过第二到第十的总和。圣经被翻译成2932种语言，全世界几乎只要有语言的地方就有圣经，并且在有很多民族里啊，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很多宣教士翻译圣经的人，他去住在那个地方，他听懂他们的语言，发明出文字，再把他们的文字写成圣经，再把圣经翻译成他们所发明那个文字。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非常奇特，在人类历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书。中国人最关心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对不对？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啊，这个书的前言很有意思，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一本数学书。这个书上面写说，这本书里面讨论的内容和世界上某些民族的观念，比如说玛雅人、日本人、中国人，他们的观念截然不同。他看了一个前言，觉得很奇怪啊，什么中国人啊要跟什么玛雅人并列提着，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他后面解释，他说有一些民族只关心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他不关心这个东西本身有多美丽、多精深、多奇妙。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信息，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啊，最好可以打在上面哈。读的这段圣经，如果我们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圣经写给人，我们就会真的知道圣经里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向我们的心说话，是帮助人的灵魂可以认识神。现在上面没有圣经，我刚才如果你还记得这段圣经写到一个人叫保罗，保罗发生了一件事，这一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保罗在什么地方，大家有人记得吗？雅典。雅典在哪里？在希腊。那圣经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在2000年前，2000年前的雅典和现在的雅典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雅典基本上是一个旅游胜地，你去看看文明啊，你去看看古迹啊。而当时的雅典是世界文化经济的一个中心，虽然雅典开始有一点没落，罗马有一点兴起，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雅典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城市。如果有人说，当时有人说他有一个选择要去移民一个地方，他如果可以移民去雅典而不是温哥华，他就够厉害。雅典是当时文化的中心。那当时的雅典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当时的雅典有一群科学家，他们在研究人类的起源。当时的雅典有一群哲学家，他们在研究人类活着应该干什么。当时的雅典有一群宗教家，他们在研究人要往哪里去。不单有这些人专家，他们还有一堆的各样的学术，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他的老大，彼此辩论。雅典还有很多很多民间迷信，满天神佛，你想拜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就好像现在的印尼、巴厘岛、现在的印度、现在的台湾、现在的其实很多的地方。那有人想知道任何的事情，他最好去哪里问？去雅典。保罗呢，有一天就到了雅典。他在雅典听到各样的学说，当然有的学说很好，很有帮助，有的学说只会把人教坏，不会把人教好。人呢，对于这些东西就特别有兴趣。我想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对于某一些领域的东西特别有兴趣。那现在的电视媒体呢，也都随大流。我是2001年出国去美国的，我现在住在美国新泽西州。最近几年我回家，回上海探望我父母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的电视里面越来越多的频道呢，在放一种节目，叫什么？养生之道。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节目越来越多？然后打开这个节目就觉得很好笑。有的节目，有的养生之道说多吃茄子， 有的养生之道说少吃茄子。这个节目啊，你看多了你就觉得非常 confusing， 很让人糊涂的，你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是吧？如果你看很所有的养生节目你都看一遍，你看到后来就会觉得说我到底听哪个好啊？多吃鸡蛋好还是少吃鸡蛋好？多吃水果好还是少吃水果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如果真的知道哪一个好，什么是对的，你做得出来吗？哎，我们说一下公认的事情啊，是有人觉得早睡早起比较好的举手好不好？啊，我想很多人都同意嘛，早睡早起生活有规律很好，对不对？生活有规律好还是没规律好？有规律好，你的生活都有规律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不需要看电视节目你也知道那是好的，可是你看完之后你更知道那个是好的，然后你就一声叹息，发现他说的好事你做不到。这是养生之道第二个问题。他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不管看什么养生之道，哪怕你分得清楚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怕你做得出来那个所有的都是对的，你都可以照着它行，你会发现有一天什么养生之道都不会再有用的。哪一天啊？哪一天？你承不承认有一天不管什么养生之道在你身上都没有用？会有这样的一天，对不对？所以我到中国去看到有很多人天天围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看着这个学说那个学说，这个中医那个理论，我也很着急。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个保罗上面说啊，我们翻到第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待会我会解释什么叫偶像，心里就着急。他到了一个各样的学说、各样的迷信、各样的智慧都集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圣经里写是雅典，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你其实不管生活在哪一个地方，特别是大城市，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堆科学家、一堆哲学家、一堆宗教家，各样的学术、民间的迷信围绕着你，哪怕你信无神也是一种信仰，对不对？通通充斥的。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到了雅典他怎么样？心里怎样？着急。大家有没有着急过？这里没有着急过的人举手好不好？哦，没有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是着急啊？你为什么是着急？你到了印度看见哇这么多的佛像这么多庙宇，你会着急吗？你拍照还来不及，对不对？保罗到了雅典看见雅典满城都是偶像，有各样的学说，他很着急。着急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人被挑衅了，是被刺激到了。保罗走到雅典，他看见雅典这个状况，全世界文明的中心，人类智慧的结晶，最高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被刺激到了。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会着急？雅典跟保罗这个人呢，本来啊，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保罗到了雅典，他没有他着急的事情都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一个人真正会着急的事是自己的事，听懂了没有？一个人真正会着急的事是自己的事。我原来在我读医学院，医学院里面有在急诊室实习， 如果你在急诊室去过，时间待的久一点，你就知道急诊室是一个天天死人的地方。急诊室是一个天天可以看到死人的地方。可是我看到人死，我可以担心，我可以着急，但是凭良心讲，我没有那么着急。因为多见怎么样？不怪。人抬进来，这个人已经很病危了，已经大出血了，我们怎么办？的确是很着急，必须先救他，把他送进去，按照各样的程序去抢救他，没有问题，是一件很着急的事。但是说实话，没有那么的着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不会，我不会把我的性命扑上去去为他着急的，他也不会挑逗出我内心里面不平的事，这是我的责任而已。前年圣诞节，我在公司里收到一通电话，警察打来的，他说你的女儿在那个时候只有3岁多，在停车场被车撞倒压过去。我听到那样的消息，我才知道什么叫什么着急。自己孩子的事，自己身上的事，那真的叫着急，从心里面着急，是无法说服自己不要着急的着急，懂不懂？在急诊室里你可以看到死人，你可以看到人病危，但是你的心里你是可以为着你的医治的责任而着急，但它永远不会是自己生命当中的事。但是在急诊室你也可以看到，有父母跪在医生面前为儿子求的，有孩子跪在医生面前向为父母求的，因为他们病危了。有一个老先生，他的母亲更老了，他跪在医生面前求医生说，求你给我妈妈再一次生存的机会。那你知道医生可以做的非常的有限，那个是着急。保罗在这里讲的真的是着急。保罗为什么着急？他不是为着雅典的政治而着急，他是为着雅典的人。他看见什么？满城的偶像，心里着急。他没有去找雅典的总统，他没有去找雅典的国王啊，他到了会堂里面，他照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有很多人为着国家大事着急，在中国发生那样的事情，有一个小区有一栋楼电梯坏了，有很多不属于这栋楼的住户开始着急了，联名上书写信，写给物业，写给区政府，写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说哎，我们这里孕妇上下楼不方便，老年人看病很不方便，小孩子上学迟到，哎呀，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为什么没有人管？呼吁啊，呼吁全社会来关心这一个问题啊！哎，他们好像很着急啊。最后半年之后，他们写的信到达了区政府的某一个秘书的办公桌上，那个秘书看了一看，马上丢到质子楼里面。这样的事在中国天天发生。可是说实话，这些人你自己是干嘛的？你如果真的为着孕妇、孩子、老人着急，你们自己凑点钱把电梯修修好不就完了吗？听懂我的什么意思吗？保罗着急去找他们辩论，不是像我刚才讲的这种人所谓的有公共的精神，有一个爱国精神，为着很多大事着急愤青。保罗不是的，保罗是为着每一个住在雅典的人，他有机会碰到的人，他要去告诉他们真理是什么。如果你生命当中认识基督徒，你慢慢会发现，基督徒是全世界最难缠的人。 啊，基督徒自己承认不承认？你们，我们是世界上最难缠的人，承认吗？因为如果你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一直不肯信耶稣，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哎，不信就不信了，算了，他是他自己的事。不会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认识基督徒，你就会发现基督徒老麻烦了。有这个人来这个布道也请你来参加，有那个营会也请你参加，有这个聚餐也要叫你过来，没时没刻呢还发点什么信息啊，现在微信更多了，你要无数次被基督徒骚扰，对不对？如果你生命中认识基督徒，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我们中间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哈，这样子不错。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人。世界上有一种人，这种人叫基督徒，是你不管在世界各地哪一个地方碰到日本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加拿大的基督徒，你不管在哪里碰到基督徒，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别的不要紧，你这一辈子最要紧、最要紧、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信耶稣。很有意思哦，我住在美国，这里是温哥华地区，温哥华地区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见过，可是弟兄姐妹跟我说，哎，弟兄啊，过来给我们讲讲福音吧，我就会非常愿意的过来。为什么？我跟他们心中有同一个盼望，希望可以有人来听见福音，可以信耶稣。每一个我们中间所认识的朋友都可以来信耶稣。保罗为着雅典的很多人在那里着急，因为保罗真的知道人最深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人有多少的需要？吃饭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休息的需要。可是人很少能仔细去想一想，我最深的需要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就是当那一个需要被满足了之后，我可以非常坦然地告诉我自己，我真的满足了，我不会再需要。有没有人真正地想过这一个问题？你能想出一样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当你得到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有了就好了，我高兴，我满足，我不会再要。我们今天的这个布道会的题目叫自由在召唤。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这个题目的意思是告诉人，有一个东西叫真正的自由。当这个自由你得到了之后，你可以从你所有的需要里面得着释放，你不会被自己的需要所捆绑。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圣经把人比作一个东西，我必须说它是东西，因为 by definition 从定义来讲它就是东西。这个东西叫奴隶。神写圣经，在圣经里面把人比作奴隶。人为什么是奴隶？你在某一些国家、某一些政治环境下，你有可能觉得自己像奴隶一样，但是在某一些国家、另外一些国家、另外一些政治环境当中，你不一定觉得自己是奴隶。可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雅典有三种人。雅典有三种人，哪三种人？第十七节里面有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学士。它里面讲了几种人，我把它归为三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 以比古罗派。以比古罗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希腊文，这是一个学说，这是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就是现在某一些人的生存理论、生存理念。这个理念是什么？就是我活着就是要寻求极度的快乐，我任何的事情、任何做任何的、付任何的代价都是为了享受，对不对？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觉得人活着为什么不要享受，人活着就是要享受，我能在越年轻的时候享受越好。有人说人就是吃喝工作娱乐，后来他们发现呢，猪也是吃喝，所以人等于什么呢？猪加上工作和娱乐。那人减去娱乐等于什么？猪加上工作。听懂了吗？就是一个不娱乐的人等于什么？一个工作的猪。听懂了？这是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说出了人一种心声啊，是人是需要寻求快乐的。那这有这里有一个学派啊，这个学派就是告诉人说，人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享乐，想尽一切办法的享乐，不管道德的方法、不道德的方法、化学的方法、物理的方法，你想办想尽一切办法去享乐。说实话，我曾经是这样的人。我原来读了大学之后，我在上海读的一个重点大学，我考进重点大学才发现，上海人考进重点大学跟这个外地人考进重点大学的那个档次是不一样的，知道吧？上海人考上海的大学其实很好考，而外地人要考进上海非常的难。所以当我进了大学之后，发现我的同学都是外地来的，我是一个某某高中里面考个几十名的人，人家是一个省一个县里面考第一名的人，我怎么跟人家拼啊？我没有任何的机会跟人家一起读书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呢，这个读书是一点出路都没有的，我不如就去玩吧。为什么呢？我是上海人，我有上海户口，我读的再烂最后我还能怎么样？留在上海。你是外地考来的，你是外地户口，现在你连在上海买房子你都买不到上海户口，所以我还读书干什么？他们拼命读书无非为将来可以混一个上海户口，在上海工作，我早就有了，我跟你拼这个？我脑筋没有坏掉。所以这个志气全失的我觉得说，我跟人家拼命出跟拼命读完书出来之后要玩，要享受，要找到好工作，要赚钱，赚钱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不就是为了玩吗？所以读大学的时候就135打麻将，246唱卡拉 OK， 礼拜天睡觉，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快一年。可是后来我信了耶稣之后回头想，当时的我觉得人生很空虚，去玩，可是玩完之后呢，是满足呢还是更大的空虚？玩过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你去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旅游，再漂亮再豪华，你回来的路上你总是觉得心里怪怪的，听懂了吗？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想要去享受，你就会发现享乐的结果是什么？是还不如不享乐。我没有说人生不需要享乐，可是我们在追求享乐主义的这一个想法上面，我们要稍微想一想，我们的享乐是否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满足和快乐。这跟我刚才一开始问的问题有关系。 我们真正知不知道自己里面有一个需要，这一个需要当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不会再需要，因为需要是要被满足的，对不对？如果一个需要你用东西去满足它，满足完之后你发现你还是需要，说明你填的东西填错了，你用的填充物填错了。所有的兴奋、享乐、快乐，如果我们活得够久，你就会发现这些享乐、这些快乐给我们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是慢慢的减弱的，无一例外，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我们生活中的成就，无论是我们儿女身上的成就，它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是递减的。你抱第一个孙子的时候怎么样，快乐不快乐？你有第25个孙子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圣诞节要买多少礼物？有很多人，很多很多人，美国越来越多，年纪越来越小，开始吸毒。因为吸毒怎样？非常的快乐。无论是你用麻痹类的毒品海洛因，还是用兴奋类的毒品冰毒，它都给人快感。这个快感呢，是因为我最近做一点类似的研究，这些毒品给人的快感是你在生活当中绝对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个吸完海洛因的人，他可以得到当总统的快感。哎，真的是这样的。有贩毒的人劝人家吸毒，他怎么跟他讲的？你吸了这个药之后，你想是谁就是谁。他吸了之后，他真的告诉别人，我想是谁就是谁。请问他是真的是不是那个人？他绝对享受不到当总统的快感。希拉里和 Trump 都没有享受到的，现在还没有开始享受到呢。你吸个毒的人能享受到吗？可是他觉得自己享受到了。但是他如果第二次再吸一样的毒品，他会不会享受到？他不会享受到，他只能享受到当总理的快感。他再吸，他就会发现毒品给他带来的快感级别就越来越低，到最后连当科长的快感都没有了。所以从吃毒品啊，毒品是吃的，不是用肺吸的，是吞下去的。从吞下去毒品很快就会变成什么，大家知道吗？我不是教大家吸毒啊，但是这也是一个常识啊，就会用针打，懂不懂？针打是什么？直接打到血液里，直接进入脑子，你马上就有这个充分的快感。一个吸毒的人因为快感越来越低，他就要越吸越多，他最后会吸到一个什么地步，一个可怕的什么地步？因为血管碰到毒品它就坏死。所以一个吸毒的人最后会吸到一个地步，是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一个血管可以再打毒品。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买得起毒品，他用得起毒品，但是这个毒品他没有办法打进去。这个时候他毒瘾发作的时候，这个人要多痛苦。人呢，很像的。人寻求这个快乐，寻求那个快乐，寻求成功的快乐，寻求赚钱的快乐，寻求名望，寻求地位，寻求健康，寻求儿女的成功，寻求抱25个孙子。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你没有办法享受。所以一个极度的享乐主义，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保罗为着这样的人着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一些快乐的需要，我需要找一些东西来让我变得更快乐， OK 的。可是如果你只把这些东西作为你唯一的目标，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到一个地步什么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我们有更大的痛苦，我们比没有那个东西 还要来的痛苦。另外有一种人，后面那个斯多亚那门学士，他们说那些啊搞极度享乐派的人呢，那绝对是人性的腐败。这种人卑贱，只寻求自己的享乐。人应该怎么样？人应该修炼，人应该修行，人应该自我约束，成为一个所谓的好人。所以这种人干什么呢？这种人告诉人说，知足怎么样？常乐，心静自然凉，无欲则刚。大家没有睡着吧？还大家文化程度量大一点，是不是？你不要跟人家生气，你要学习赦免别人，你要告诉自己什么是对的，你要坚持走这一条路。这个是第二个学识。哎，这种人世界上有没有？很多。这种人能不能得到满足呢？开头我讲过，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事，我就拿这个人来举例子。这个人弗洛伊德，心理学家，曾经被称为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他是心理学界的鼻祖。就是说到心理学这门学问，讲弗洛伊德就好像讲物理要讲牛顿一样，那个地位高得不得了。这个人呢，世界各大的大学请他去演讲，要排队排五年，排满了，所有的心理学著作都要跟他有关系，都是他创立了一套心理学学说后面才会有的，所以他写了很多很多书，名气大得不得了，超有钱，家里面有数十万卷经典的藏书，放在自己家里的，自己家的图书馆就很大很大很大。这个人活了80多岁，你不能说长寿吧，至少也还可以了，对不对？而且这个人一辈子一夫一妻，很有道德修养吧，不像现在有很多人，如果有刚才那样的成就，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很有修养，他一生追求他应该追求的学术的成功，有名望，我有这个学术的成功我就应该有名望，我有了名望我就应该有钱，这个东西都是他赚来的，不是他骗来的，不是投机倒把搞来的。弗洛伊德这样的人有一天要死的，对不对？什么样的人有一天都要死的。他临死前呢，当然他不知道第二天他要死，他临死前一天晚上，他觉得他自己可能不行了，可能他想了很多，然后他跟他助手说，你到我的书房去，到某一个书架上拿一本书来给我看，我想看那本书。很可惜那本书不是圣经，这本书是一个童话故事。弗洛伊德在临死前读一本童话故事，这本童话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会很好奇，这本童话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年轻人有远大的抱负、理想和志气，只是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所以他跟一个精灵，一个有这个神秘能力的一个精灵去找他。他说，精灵啊，我挺痛苦的，因为我觉得我有资格，我有资本，我有能力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可是我得不到，我应该怎么办？精灵说，没有关系啊，你跟我求我就给你。所以这个人说，好，什么条件？精灵说，当然有条件，你到外面去杀一头野驴，这一头野驴身上有一张皮，你把它剥下来，你自己穿上。你穿上那张皮之后呢，你每一次问我要一样东西啊，这一张皮 都会包得紧一点。你试试看，你不用着急，你去杀，我们试试看。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去把那个驴杀掉，把那个皮起来，然后问精灵要了一个东西。精灵说给你，你看你有什么感觉？精灵觉得说挺好，没什么感觉。Done deal， 握了手。那精灵说，从今天开始，这张皮永远穿在你身上。从今天开始，你问我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没有问题。从那天开始，这一个人开始问精灵要钱，要知识，要机会，要学识，要很多他觉得对他有益处的东西。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发现问题来了。他东西要的越多，他就身上那张皮就包得越紧。这张皮包得紧了之后啊，那个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他找到那个精灵说，我要爱那个女人，我要给她这个，我希望给她有好处，我希望可以继续爱她，我希望可以跟她生活一辈子，我希望他希望很多，这个不但对自己好，也要对这个女人好。他要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不敢再要了。为什么不敢再要呢？是因为他发现他要的越多，他身上那张皮就包得越紧。他要的越多，他就死得越快。他死得越快，不管他给这个女的带来什么，最后的结果都是这个女的伤心欲绝。无论他现在可以给这个女人带来什么样的快乐，最后带来的都是伤感。所以他决定不爱这个女人，他爱不下去了，他不再要东西了。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故事是我们认为一位极度成功的人生，弗洛伊德在临死的前一天晚上读的故事。他为什么要在他死的前一天晚上读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太熟悉了，因为这个故事是这个人一生的写照。我们生命当中想所想拥有的东西他全都有了，但是他临死的前一天晚上却读了这么一个悲伤的故事。这是一个严于自律的人，是有追求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理想的人。可是他的最后是什么可以满足他？什么都不可以满足他，因为他的人生对他自己来讲没有什么价值。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世上所遇见的人，迷茫的人群，包括前面的犹太人和近前的人，这群人是什么？他们被世上各样的偶像和宗教玩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对于什么东西都有主权。说实话，我们对什么东西都没有主权。现在的人，你很少能一个小时不看你自己的手机，对不对？我想如果我问我们中间有谁，你可以完完全全一个小时不看你自己的手机，我想是不多的，我绝对不说没有哈，我想是相对来讲这个比例不太多的。你知道吗？我是搞这个产品设计的，我现在的工作，现在的很多的产品的设计，我们用一个好听的词叫人性化，但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愿者上钩。你只要碰到那个东西，你绝对会被它勾住。手机就是这样，越来越好用，越来越方便，但是同时建立了很多很多很多 垃圾时间。现在的孩子都爱玩游戏，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件事情，事实上是人玩游戏还是游戏玩人？你们觉得是人玩游戏还是游戏玩人？人都觉得我在玩游戏，我网要打通关，我要赢，我在那里做玩，是不是？其实是什么？是游戏的设计者设计好了，让你一定会玩下去。我小时候玩的游戏啊，是可以打过关，到关结束就完了的，什么超级玛丽什么东西，知道吗？现在的游戏是打不完的，你永远可以打下去，你永远可以生活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你的分数可以永远高。为什么可以永远高？因为做游戏的人想永远赚钱，所以做游戏的人绝对会确定这个游戏它的颜色、它的图像、它的声音、它的技巧、它的设计绝对吸引年轻人，只要年轻人一碰上，他想做谁就是谁，他在游戏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世界。游戏的设计者还是个人，他设计的游戏可以勾引到的人、可以圈住的人、可以网罗的人还是很有限的，不是我们中间所有人都玩游戏的。可是这一个权力的世界、金钱的世界、政治的世界，那可比游戏的世界来得多得多。我们无法脱离，无法逃避，我们觉得我们在中间玩别人，其实我们在被这个系统在这里玩。我说的不是什么大话，我只是告诉每一个朋友，我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是我们里面有需要，我们好像找到很多东西满足我们的需要，其实我们所有想找到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东西都无法真正的满足我们，因为我们是什么？奴隶。奴隶是没有自由的，没有自由的人就绝对没有满足。奴隶是没有自由的，没有自由的人就绝对没有满足。无论是我们是某一种哪一种学说的奴隶，哪一种理论的奴隶，哪一种世界上玩物的奴隶，我们真真正正的是罪恶的奴隶。当我们撒了一次谎之后，大谎小谎，你马上就会发现你立刻成为这个谎言的奴隶，懂吗？有没有没有撒过谎的？撒过谎都知道，你撒了一次谎，你马上成为这个谎言的奴隶。这个谎越大，你这个奴隶做的就越深。骄傲会不会让自己成为奴隶？骄傲、虚荣绝对会让自己成为奴隶。我认识一些家庭，你在外面看这个女的带着 Prada 的围巾，带着 Gucci 的皮带，穿着喷着范思哲的香水，可是这个人在家里一团糟。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认不认识这样的人，小孩也不听话，家里也乱七八糟，老公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他在人的面前需要装扮的体体面面的。这样的人是他自己骄傲和虚荣的奴隶。他真的觉得自己很体面呢，还是觉得他自己很痛苦？你可以想象一下，我想他是后者。当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你移民到这里来，买了一个大房子，结果跟你同班同学也到你家里边上买了一个比你更大的房子，天天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你马上成为你自己嫉妒的奴隶，因为你不想嫉妒已经不行了。贪心也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成为贪心的奴隶，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多少人做过股票，我以前做过股票。今天买了股票，明天就涨了，马上把它卖掉，现金收入。我什么事都没干，我只是在电脑面前按了几下鼠标而已，多少多少百分比的回报就来了，对不对？今天买，明天卖，马上赚钱。如果你做过股票，你就知道，很有可能后天你就不高兴了。为什么？为什么？说的响一点，又涨了，听懂吗？你买了，卖掉了，你觉得你赚钱了，对不对？只要后天这股票又涨了，你第二天所有的快乐马上抹去。你是贪心的奴隶，凭什么那个钱应该是你的？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只要人有嫉妒，人有贪心，人有骄傲，人有谎言，他会夺取我们心中许许多多快乐的事情。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应该可以告诉自己，不要撒谎，不要骄傲，不要嫉妒，不要贪心。世界上，游戏、女色、金钱、权力、安逸的生活，都能成为我们的主人。一开始我所讲到的，人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里面真正的需要是自由，是真实的满足。当这两个东西我们里面没有的时候，人极为的痛苦。人真的痛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也许你现在还没有那么痛苦，也许你现在知道有一些事情会让你痛苦，但是你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有微信朋友圈吧，都有朋友，是不是？微信朋友，这个微信朋友里有多少人可以在你真正痛苦失丧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可以给你带来真实的安慰？很少的，很少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朋友啊，在一定的时刻都不是朋友。我们千万不要指望我们现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有500个朋友，这500个朋友里面有420个在你哭的时候可以跟你一起哭，没有的。人家根本不知道你的痛苦。有的人呢知道，可是他不关心，知道我什么意思吗？有的人自己痛苦过，然后你碰到同样的事情，我相信他也肯定理解你，可是呢他可以一点都不关心你。所以500个朋友圈里面480个人根本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也根本也不指望他能知道你有多痛苦，对不？然后有18个人也许经历你同样的痛苦，但他知道了，他跟你说 OK 我知道了， Too bad。 他最多跟你说一句，我以前跟你一样，然后呢你就好了吗？你会觉得说啊，他原来跟我一样，所以我没有问题了。不会的，498个人都没有办法帮你的。还有两个人呢，他完全知道，他也完全的关心你，他真的是你的闺蜜，他真的是你的哥们儿，他真的是你的亲朋好友，他可能是你的父母，他可能是你的儿女，他可能是你的兄弟。可是你会发现仅剩的那两个人，他知道，他也关心，他也难过，可是他没有办法帮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真正，当我们有空虚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失意的时候，被伤害的时候，你到底要找谁说？你跟他说了，他懂吗？他懂了，他真的关心你吗？ 他又懂了又关心你了，他真的能帮你吗？这是人里面真正的需要。保罗看见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这些人，这些人在世界上寻求各样的东西，但是这些各样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们的需要得到真正的满足。保罗在这里，在雅典，在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城市，他要告诉雅典人一个好消息。他告诉雅典人一个什么好消息？人是可以得着满足，是可以得到自由的，只要人跟上帝有关系。明天和后天，我会着重的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为什么知道神爱我们，他是谁，他要怎样来救我们。但是今天晚上的消息，今天晚上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真实的需要，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找的每一样东西都无法满足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他爱到一个地步，他来找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没有上帝。有没有上帝这件事，明天我会讲，但今天我跟大家只是提一个醒。说实话，人心里都知道的。你也许不知道他 exactly 具体是谁，但你心里面有感觉的。我爸爸是华师大政教系毕业的，他教了一辈子的马哲、邓论、毛思，知道是什么吗？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他教了一辈子的东西。我是从小到大就铁定心思，我学什么也不会学政治。他到了晚年了，哎，不能说晚年吧，年纪比较大了，现在退休了。人家送给他一个小佛像，瓷的。我回家看，我说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占地方，你每天擦灰还很麻烦呢。扔掉。他说，哎，这东西不能扔掉，万一那个东西有什么灵性怎么办呢？我看着他，我傻眼了。他从小教我的一套，他自己完全抛在脑后了。大年三十啊，是不能扫地的，因为扫地要把财气扫掉的。大年三十是不能倒垃圾的，垃圾只能年初一倒的，大年三十倒垃圾要把来年的财运给倒掉的。我跟我爸说，你教了一辈子马哲、邓论、毛思，你现在跟我说这个东西，特别是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更不信了。哎，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我们老祖宗就讲的事情啊。虽然我学了很多理论，但是我绝对不能完全排斥这个。人的心里啊，你不能完全排斥有一件神这件事情，你不能完全排斥良心啊。明天我会具体讲这些事，但是你心里面知道的。可是我现在告诉你，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好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这个消息是上帝，创造人的上帝，现在到地上来成为人，来找我们。如果宇宙当中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如果他把自己藏起来，请问谁可以找到他？有没有人可以找到他？如果有一位上帝，如果这位上帝把自己隐藏起来，有人可以找到他吗？没有人可以找到他。所以人能认识上帝，不是人有多本事，不是人有多聪明，人可以认识上帝，是上帝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话语、各样的机会，让人能够认识他。我是个有的时候很调皮的爸爸，我特别喜欢在我们家女儿小的时候把她带到我办公室去，下班以后带过去，没有人的时候把她带去之后说 Daddy 带你去玩，给你吃糖，给她一个糖，她就跟我走。然后到了办公室里面，我就躲起来，我就藏起来，因为没有人嘛，所以不会有人啊说我。然后当三岁的女儿看不见，再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找不到爸爸在哪的时候，她会怎么样？ 他就大哭。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哎，你们都太好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吧？是因为他大哭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出现，他会怎么样？他会冲过来把我抱得紧紧的。哎呀 ，Daddy， 懂我的意思吗？啊，这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享受，所以我能有机会就创造这样的机会去逗我们家女儿。人可以把自己藏起来，女儿找不到，上帝不是的。明天我会跟大家具体说，上帝借着许许多多各样的方法，让人可以明白，人在天上有一位父亲，这位父亲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到地上来做人，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来寻找每一个失丧的人。人呢？圣经把人不但比作奴隶，还比作羊。你们都知道羊是近视眼，羊是看不见远的地方的东西的，所以羊很容易走丢，知道吗？羊怎么走丢的，知道吗？它吃草，它吃完这块草然后怎么办？它看不到哪里的草，牧人在哪里，它就吃前面那一块，它吃完前面那一块呢，再吃边上那一块，最后羊什么结果？这个羊吃了8公里之外的那块草，羊走得很远。人就在那里，每一天每一天在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今天过这个日子做这件事，明天做这件事后面那件事，后天做这件事再后面那件事，做做做做做做做，一回头10年过去了，一回头20年过去了，一回头30年过去了，你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上帝到地上来说，孩子，人的灵魂是我造的，我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的里面有一个需要，这一个需要是要上帝自己亲自来满足的。为什么基督徒喜乐很平安？他会告诉你说，信耶稣太重要了，因为我们里面得着一个东西是上帝的爱，这个爱让我们可以得着满足，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得着自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犯罪，我们还可以行得出来，我们不犯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有价值的事，可是我们很难说出一件事情，当我们死的时候，或者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回头看，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是值得称赞的。乔布斯死的时候，对于自己没有任何的正面的评价，他回头一看，妻离子散，一生的懊悔。人需要良心的平安，所有说过的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贪心，我们曾经讲话伤害别人，别人曾经讲话伤害我们，都放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很多时候良心告诉我们说，这事儿不对的，你要把它搞定。你可以告诉自己的良心 shut up， 我当时说这个话，我当时做这个事，绝对有我100%正确的理由。 OK， 良心会说，好，我现在 shut up。 可是你会发现，良心说话不算数的。如果良心在你的里面，它就会时不时的让你想起曾经说过的话，让你想起曾经做过的事。良心控告人，在人越年老的时候越可怕。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服良心，年老的时候良心控告我们。有人把人的一辈子比作俄罗斯方块，知道吗？都玩过俄罗斯方块吗？一层一层往上叠，对不对？所有的成功都会消失，所有的失败都会累积。你可以在一个俄罗斯方块堆得很高很高很高的时候，你还可以在那里很厉害的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没有问题，你水平很高，你逃不过一个结果，最后在一刹那之间全部填满了。一 个人怎样能得着平安？一个人怎样能得着良心的自由？一个人怎样可以从罪恶的辖制、奴役里面可以脱离出来？是要上帝赦免人的罪。当良心控告你的时候，你可以说，良心，你现在可以永远的闭嘴了，因为在天上的上帝已经赦免了我的罪。神要带领人走一生的道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让他与我们和好，神要给我们力量胜过罪恶，神要给我们力量胜过罪恶给我们带来的辖制和权势，无论这个权势是金钱、是女色、是游戏、是毒瘾。我会讲一点我原来自己的故事，如果你星期天来的话。但是神在我的身上，在我们许多基督徒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有奇妙的供应和带领。每个人都可以给你说出一些见证，好让我们多多少少明白，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要赎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就不用为我们的罪死，他要为我们复活，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神要让人可以依靠，在人生面对任何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难处讲，我不用害怕，因为我里面有上帝。我不用怕死亡，我不用怕病痛，我不用怕失恋，我不用怕罪恶，因为上帝，创造万有的上帝爱我，愿意住在我的里面。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孩子有成就，可是当我们女儿上次被车撞，腿被车子压过去这件事情之后，我慢慢想一个问题，将来我自己不知道会怎么死，有可能瘫痪，有可能老年痴呆，有可能得癌症，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们家的孩子早晚也要面对一样的事的，懂不懂？做父母的，我们希望孩子成功，好像孩子只有前半生，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好像觉得孩子只过到生儿育女就结束了，孩子还有后半生的，他怎么样面对中年危机，他怎么样面对自己的癌症，他怎么样面对化疗，他怎么样面对失恋，他怎么样面对有可能有的离婚，他怎么样面对儿女对他的背叛，这些事情做父母的从来没有好好教过孩子啊。但是这些事情往往是给你孩子带来真正痛苦的事情。父母其实不太知道孩子真正的需要。在美国有一位父亲，他下班之后在他的邮箱里面发现一份美国有一个超市 Target 发来的广告。什么广告呢？婴儿用品。他觉得为什么 Target 会发来这样的广告？因为他的女儿已经15岁了，家里面没有婴儿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婴儿的广告了。为什么会收到婴儿的广告？为什么会收到？因为他的女儿怀孕去了医院做检查，那一些大的公司都有信息，都会知道要把广告往哪里发。 Target、 Walmart 很多的百货公司都知道这一家人家有一个小女孩怀孕了，这个父亲完全不知道。当我们的儿女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是不认识自己儿女的。当我们的父母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是不认识自己父母的。当我们的配偶跟他生活一段时间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是不认识自己配偶的。人里面有一个真正的需要， 是我们自己需要的，我们的儿女也需要的，我们的父母也需要的。这个需要是永恒的盼望，这个需要是生命的自由，这个需要只有从哪里来？只有从生命的创造主上帝而来。只有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有真实的满足，就好像许多基督徒给我们做的见证一样。这是我第一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低头祷告。无论你现